我们首先来关注
这个蓝头翼翔。
对，小时候我的命运可能被这样
素点。反播读两会由搜狐新闻中心与反播联合制作。反播读两会用全新的播客形式带你浏览两会期间全国媒体关于两会的报道。我是平克。
我是飞猪。
首先我们当然还是要看3月7号今天两会的安排。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上午代表团全体会议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了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而今天下午代表小组会议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另外呢，政协会议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小组讨论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下午是小组和界别联组的讨论。反播读两会，打开今天出版的《新京报》，发改委主任马凯说，五年后城镇居民的收入将超过13000元。马凯提到，今年国家将斥资40亿元，让2000万人喝上放心水，五年内彻底解决1亿人的饮水安全问题。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所谓的钱袋子，将达到13390元。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小康水平了吧。
对，这让我想起了经济观察报的两会特刊，他把和谐的和给拆成两个字，一个是和睦的和，一个是口，他意思是人人有饭吃。
经济观察报这样的解读刚好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不谋而合。中国青年报，规划纲要草案已不会再是分钱分物分项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吴敬琏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最明显的特点是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规划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指令性指标，靠分钱分物分项目实施的老式计划，而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来提升经济。哦，原来如此，说的是从这个计划到规划的变化。还是今天的新京报告诉我们说，十一五纲要出现了11个首次，比如说首次使用规划一词，其中包括首次全球买脑的规划，组织国内研究机构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160个重大专题进行研究。此外呢，还有首次提出约束性指标的规划，8大约束指标强化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和涉及公共利益领域的职责，也包括首次在全国划分出4大功能区的规划，对于不同的功能区实施不同的政策和考核的指标。哎，我觉得这些首次都体现了中央现在以人为本的策略。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两会的。新京报发表了一组外电评论，俄罗斯电视台、独立电视台、俄塔社、国际文传电讯社、俄新社、新闻时报5号和6号大量报道了中国两会情况。温家宝总理的报告成为关注焦点，并认为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用了这样一个词。还有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了文章，以“中国志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为题。他说，中国希望用近年从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得到的资金，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另外的文章还引述了温家宝总理“全社会都要大力支持农村发展”的讲话。看来这个英国《金融时报》关注的焦点也是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问题。
我发现这段时间英国媒体关注的热点都在这新农村三个字。
前两天好像
卫报
也是做的这个话题哈。韩国朝鲜日报说，中国总理的工作报告正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希望，而中国网民认为务实的报告感动民心的。务实这两个字恐怕是代表了民生和民意的需求。
这又让我想起来经济观察报这次猜字，他把和谐的谐猜成言和接两个字，说的是人人能说话，
说到心坎里。京华时报，山西省委书记透露奥运会备用机场选址太原。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昨天介绍，省会太原市的武宿机场经改造升级后，将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用飞机场。届时，当首都机场因大雾等天气原因无法降落时，飞机将转飞该机场。不过，奥运会好像是在夏天，对吧？
对。
那这样的话，它备用的机会应该不是很多了。
对，而且好像也挺远的哈。
华商晨报，沈阳政协副主席说，跨省水污染受害方应获得赔偿。吉林污染殃及哈尔滨，致使哈市连续多日断水。四平某化工厂污染辽河水系，使昌图境内大量人畜出现了饮水难。跨省水污染问题正在给下游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政协副主席文大中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跨省水污染问题，我们应当建立补偿机制。如果是上游省份城市污染导致水质变坏，影响下游百姓生产生活，我们应当对其进行处罚，并要求其赔偿受害方。
可见这正朝着省纪政体规范的方向一步步走下去。
还是华商晨报，辽宁代表称，在看病难的问题上，医院是在代人受过。医疗问题是全国两会中百姓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人大代表、沈阳市204医院院长董令仪说，其实所谓看病难是因为看病贵引起的。我感觉在看病难的问题上，医院在代人受过。他说，现在政府对医疗的投入逐年下降，而医院要发展、要生存、要在市场环境下生存，这些都需要钱。那么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院能怎么办呢？只好去市场上赚，其实就是在病人身上赚。而医院并没有如老百姓想象的赚那么多，因为经过一个环节下来，药价、设备的价钱已经很高了，医院再要赢点利，到老百姓那里这费用就高了。要解决看病难问题，绝不是医院一家之事，这需要国家从全盘调整医疗改革，也要全面充分地考虑这些问题。哎，你发现了吗？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体验了言论多元化的这个走势。你看前两天我们在反驳读两会中读报读到了说，哎，这个梁晓声哎说这个医院问题很严重啊，那反腐首当其冲的应该是从医院来挖掘啊。但是你发现了吗？今天华商晨报的这个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说了另外一种声音，你怎么看？
我觉得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不是只出现在一个环节上面，而是一整个产业链都需要国家进行一个宏观调控，那么每个环节都会在这个时候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有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
新京报，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哎，看到了吗？这又是不同的声音，和前两天黄宏的说法就完全不同。针对娱乐场所两点熄灯令引发的争论，前晚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提出建议，修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由两点关门歇业改为两点起停止接待新客人。哎，更科学了哈。因为本来嘛，前两天看这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也在电视上嘚吧，说这个两点关门歇业似乎是有点不现实哈，因为在执法难度上是很大的。那么如果像这个代表提出的改成两点起停止接待新客人，这就像我们前两天在新京报看到的说钱柜现在的做法。
其实关于两点，每个人都希望有个新的诠释，比方说是两点停止接待新客人，还是两点停止卖酒。不过我想两点在北京其实还好了，如果在南方城市，比如像深圳那样子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城市里，要说两点实在是执行起来太难了。
对于我也是啊，因为我觉得两点是我们的白天，因为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
京华时报，北大将重拳出击学术违纪。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许志宏昨天透露，今年北大将出台相关细则，就学生写论文时如果出现剽窃等违纪行为，导师将承担何种责任作出规定。目前这个细则正处于讨论论证阶段。这个许志宏委员说呀，国外一些大学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值得借鉴。他们将这种学术违纪分三类处理：一是导师指使学生剽窃， 二是导师对学生剽窃行为佯装不知，三是学生造假导师并不知情。哎，这三种情况下来程度是不同的。那么他说，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三种情况现实中都存在，特别是在研究生这一块，导师有相当的自主权，那你就要对自己选择和培养的学生负责，一旦出现了问题，不能推脱责任。
我觉得重拳打击违纪的话，也只能在研究生身上实行。你说本科生的话，他的阅历就只有那么多，要说让他都不借鉴别人的东西，也实在是很难呀。
但是在这里所指出的是借鉴和剽窃，我相信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和区别的。新京报，虐杀动物行为增多，保护法应提上日程。近来虐杀伤害小动物的行为逐渐增多，可同样属于生命野生动物，因其珍惜而受到专门法律的保护，一般的动物却被无辜滥杀，曾经作为宠物的小猫小狗更被随意抛弃，甚至被虐杀。在提倡关爱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有关部门已经把动物保护法的制定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了。哎呀，这两天那个虐猫的图看了吧？
对，我想这提议之所以能够提出来，应该网络在这边也起到很大作用，包括去年的那个，包括早前的复旦的那个杀猫的事情。
对，这两天是屡见不鲜的，北京流浪猫头部被砍十多刀，另外高跟鞋女子踩碎小猫脑袋，再有就是复旦，你刚才哦，还有一个就是复旦研究生从同学手中骗得小猫20多只，全部挖出眼睛后丢。
太残忍了！
你说，我想关心一个话题，你认为这些人是什么心态啊？
有点压抑吧。
反正我是难以理解，立法是必要的，对这些人要用法律来制裁他们。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新京报，我国独生子女伤亡救助制度已经开始敲定细节。在贵州团全体会议上，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表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推行独生子女伤亡救助制度，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家属将按期获得政府的救助金，现在国家计生委正在确定补偿标准。反播读两会，今天搜狐新闻中心两会专题推出的两会语文，它的关键词是雪总送炭，
来自天津的一句话。
对，天津大学校长单平代表在天津团小组讨论会上对教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啊，现阶段的义务教育要雪中送炭，真正送给困难地区的学生，发达地区没有必要相互攀比，把义务教育改成全部免费。现在很多大中城市的孩子压岁钱就有几千块钱，家长还争相给孩子交赞助费，完全有能力支付学杂费。进城务工公民子弟学校的费用可以考虑减免。
说到这个我感同身受啊，你知道过去我班上就有人拿着助学金然后去买笔记本电脑。
不过呢，作为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还是做一些善事，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在云南的一个偏僻山区，他原来是新京报的，后来去那儿了，他呢就发现当地的一些孩子没有什么书可读，然后他就在他的博客上发动所有的朋友把自己闲杂不用的书给他寄去。我前两天就寄了一批，觉得也谈不上多么伟大的善事，也就是你顺手吧，你说把那些你不用的书整理出来，跑一趟邮局费多大时间呢？但是对那些偏僻山区的孩子来讲，可真正的是雪总送炭呢。好了，今天的反播读两会比前两天是不是速度快了呢？哎，我们也该歇会儿了。好了，就到这里，明天见，
拜拜。